有来吗？
唔知道你有冇注意到有咩啲人冇嚟到？
让我们在每一次的崇拜里面，我们都能够关心到有谁没有来。
让我哋每一次崇拜嗰度，我哋都可以关心到有边个人冇嚟到。
让我们能够纪念他们。
让我哋可以纪念佢哋。
在这个华人的这个年关将近，我们都有好多人出外。
在这个中国人年将近至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出外。
有些是去旅游，有些是回到自己的家乡过年。
有些人会去旅游，有些人会去自己家乡过年。
让我们都在祷告中纪念他们。
让我们都在祷告中纪念他们。
我继续讲这个新年新命令。
牧师继续会讲新年新的命令。
过了这个月我就不要再提新了。
过了这个月就不再提新了。
我们就真的要好好把握这一年的宝贵的时光。
我们真的好好在这一年好好宝贵把握这个宝贵的时光。
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
牧师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就是耶稣自己亲身所颁给我们的新命令。
牧师自己颁布给我们一个新的命令。
现代的人为什么他们讲到爱，爱来爱去？
现在的人为什么会说爱来爱去？
结果最后呢，却爱不下去。
结果最后都是爱不下去。
原因是因为他们误解了或者滥用了这个爱这个字的意义。
原来他们是误解了或者他们去不明白这个爱的意义。
人自我中心的爱，
他们滥用了这个爱这个字，还有他们人有自我中心的爱。
人自我中心的爱不过是一种感觉，
人自我中心的爱不过是一种感觉，
一种交易，
一种交易，
一种喜欢或者厌恶，
一种的喜欢或者是一个的
厌恶
喜爱喜厌恶
或者离合，
或者是离合。
你合我意我就爱，
你合我意我就爱，
不合我意就不爱，
不合我意就不爱。
特别我一直感受到我们活在这个加州 LA 这个洛杉矶，
特别在加州洛杉矶，
最代表的文化就是好莱坞的文化，
代表的文化就好像荷里活的文化，
就差不多是这样的，
差不多都是这样。
其实不论在圣经或者这个从事社会工作的学者，
其实不论在圣经或者从事社会工作的学者，
都认同爱或者被爱是一个人健康成长人生的整个人生过程中最基本的需要的。
爱与被爱都是人成长和人生最基础需要的。
曾经有人做这样的研究，
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研究。
如果你让一个婴孩出生之后，
如果你让一个 BB 出生之后，
你只是给他那些饮食的东西，
你只是给他饮食的东西
但是却没有给人的爱的照顾，
但是没有给到人要爱的照顾，
这些婴孩都不会健康的成长，
这些 BB 都不会健康的成长
有一些甚至夭折就是死掉，
有一些甚至会夭折死了。
所以看到这个爱对人的重要，
所以看到这个人对爱的重要。
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
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
我再念这段经文。
牧师再讲一呢段经文。
因为这个很重要，是主耶稣基督说的。
这个很重要，因为主耶稣基督讲的。
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我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你们如果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
众人因此就会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
让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祈祷。
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
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
你继续用你的灵来充满我们，
你继续用你的灵来充满我们，
用你的爱来浇灌我们，
用你的爱来浇灌我们，
好让我们在进入思想你的爱的时候，
让我们进入思想你的爱的时候，
让我们被你的爱所充满，被你的爱激励，
被你的爱所充满，被你的爱所激励，
我们更加知道怎样的来遵行你的命令，
我们更加知道要怎样去遵行你的命令，
怎样来彼此相爱，
怎样去彼此相爱，
怎样使到我们能够荣耀你，
也俾我哋点样去更加去荣耀，
来见证你，
嚟到见证你。
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我哋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爱是一个命令，
爱系一个命令，
并且是主的命令，
并且系主嘅命令。
主耶稣被捕的那一夜，
主耶稣被捉嘅嗰一夜，
他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
他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
十五章十二节，
十五章十二节，
他一再的重复我们要彼此相爱的命令。
他一再的重复我们要彼此相爱的命令，
表示主非常看重，
表示主非常看重
我们作为基督徒彼此相爱的见证。
我们作为基督徒彼此相爱的见证，
命令的旨意非常的重大，
命令的旨意非常的重大。
我从新加坡来的，我们都当过兵。
牧师在新加坡来都当过兵，
我们就知道在军队中，
我知道在军队中，
司令官所发的命令，
司令官所发的命令
是我们绝对要服从的，
是我们绝对要服从的。
因此我们不需要在这里研讨，
因此我们不需要在这里研讨，
或者选择要不要，
或者选择要不要，
我们只有一个义务，
我们只有一个义务，
身为基督徒
就是成为基督徒，
就是要绝对服从，
就是要绝对服从
耶稣给我们彼此相爱的命令，
耶稣给我们彼此相爱的命令。
基督徒被主命令要彼此相爱，
基督徒被主命令要彼此相爱，
意思就是说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个相互的责任，
就是说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个相互的责任，
就如同夫妻的关系一样，
好像夫妻的关系一样，
就是彼此有一个相顾到老到死的责任，彼此之间有互相要照顾到老到死的这个责任，
彼此要相顾照顾的责任。
这个问题我读这个辅导学，我最后很了解这件事情，也深深的体会到这个事情的重要。
牧师读辅导学的时候都有真心体验到这个责任。
我对不起，我所讲的有感触动啊，我的那个翻译员或者其他的人的心情的人，对不起。不过我自己本身，我自己也在学习这个功课。
牧师都在度继续学紧这个功课。
就是说，我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这样。
我哋自己关系应该点样样？
彼此相爱是主的命令。
彼此相爱是主的命令。
就是表示我们要爱每一个属于主的人，我们的所谓基督徒。
我哋要爱每一个所谓嘅基督徒。
不管是我们是喜欢的或者不喜欢的，
不管我们喜欢或者不喜欢，
我们合得来或者不合得来的，
我们合得来或者不合得来，
我们都要爱他，
我们都要爱他。
所以刚才我说跟夫妻的关系很有，真的是 很有关系，
所以跟夫妻的关系很有关系。
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在这方面遇到很大的考验挑战，
我们现在在这个时候很容易在这一方面遇到挑战。
同样的，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遇到很大的考验跟挑战。
基督徒都同样在这方面会遇到很多挑战。
我们也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到，爱是基督徒的标志。
我们在这段经文看到，爱是基督徒的标志。
主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主说：“如果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众人因此就会认出你是我们的门徒。
因此基督徒不论在家里面，
因此基督徒无论在家里面，
在 教会中，
在教会中，
在社会上，
在社会上，
我们都需要过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
我们都要过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
主耶稣让我们能够活在这个世代里面，
主耶稣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代上面，
他最重要的使命是要我们为他做见证，
他最重要的是要我们为他活出这个见证。
在主升天之前，
在主升天之前，
他祝福门徒们说，
他祝福门徒这样说，
要做我的见证，
要作我的见证。
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讲到整个圣灵充满最终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
讲到这个圣灵充满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做到这件事。
其实今天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把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就是要我们做到这一点。
其实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将爱浇灌我们就是要做到这一点。
所以基督徒若能实践彼此相爱的生活，
基督徒要实践这个彼此相爱的生活，
便是为主做了见证，
就是为主做了见证。
人会因着我们彼此的相爱，
人会因此忍住我们的彼此相爱，
认识主耶稣基督，
因认识主耶稣基督，
并且得着他的救恩，
并且得着他的救恩。
这个爱的命令太重要了，
这个爱的命令太重要了，
所以爱的命令要传承，
所以爱的命令要传承。
我们看到耶稣所栽培装备的这十二个使徒，
我们看到耶稣所装备栽培这十二个门徒，
他们不但这样做了，
他们不单止这样做，
他们也不断地奉劝所有的人，所有的基督徒都要这样做，
他都要奉劝所有基督徒都要这样做。
我们看这位爱的使徒约翰，
我们看这位爱的使徒约翰，
他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节说，
他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节这样说，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我们应该彼此相爱，
这就是你们起初所听见的命令，
这个就是你们起初所听见的命令。
在约翰一书四章七节又说，
在约翰一书四章七节又说，
亲爱的弟兄啊，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我们应该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神而来，
因为爱是从神而来。
传说约翰到了九十多岁的时候，
传说约翰到了九十几岁的时候，
在他身体很弱的时候，
在他身体很软弱的时候，
需要人抬到台上才可以讲道的时候，
需要人抬他去台上才可以讲道的时候，
他只是举起他的双手，
他只是举起他的双手，
重复同样的一句话，
重复的一句话，
他说，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
他说，小子啊，你们要彼此相爱，
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
小子啊，你们要彼此相爱。
你可以看到他的心是何等的迫切，
你可以看到他的心是几咁的迫切，
因为他知道主所传授的这个命令太重要了，
因为他知道主所传授的你这个命令实在太重要了。
因为待会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做不到的话，我们就很难把这个福音传开，
我们一会就会看到，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就很难将这个福音传开，
我们就很难叫别人来愿意来信靠主，
我们就很难叫人去信靠主。
所以使徒彼得也是这样，
使徒彼得都是这样，
他到了晚年的时候，
他到了晚年的时候，
他说万物的节期近了，
他说万物的结果近了，
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
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
警醒祷告，
警醒祷告，
最要紧的，
最要紧的，
他说最要紧的，
最要紧的
就是彼此切实相爱，
就是彼此切实相爱。
最要紧的就是彼此切实相爱，
最要紧的就是彼此切实相爱。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因为爱能够遮掩很多的罪。
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也继承主这样的一个命令，
我们看到使徒保罗都是这样继承主的命令，
并且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说，
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都说，
但命令的总纲就是爱，
命令的总纲就是爱，
就是意思说整个主的命令跟他总结起来就是爱了，
主的命令总结起来就是爱。
那这爱是从清洁的心，
爱是从一个清洁的心，
是无愧的良心，
无愧的良心，
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
无畏的信心生出来。
意思就是说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是必须活出这样的爱出来的，
是必须活出这样的爱出来的。
为什么是彼此相爱
呢？为什么是彼此相爱呢？
为什么说彼此相爱是这样重要的一个新的命令呢？
为什么彼此相爱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新的命令呢？
到底他与爱人如己有什么不一样呢？
到底他和爱人如己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他这里的爱人如己、彼此相爱都是指神的爱，
这里讲到彼此相爱、爱人如己都是神的爱，
神那种为我们舍己牺牲的爱，
神那种为我们舍己牺牲的爱。
我们知道人比较容易爱我们认为可爱的人。
我哋知道人比较容易爱我哋比较觉得可爱嘅人。
但是基督告诉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
基督话俾我哋听，我哋嘅爱系无条件嘅。
他爱每个人。
佢爱每一个人。
他也要我们像他这样。
佢都要我哋好似佢咁样样。
当我们只是了解爱人如己。
我哋只系学习爱人如己。
我们的爱的标准变成是我怎样爱自己。
我哋嘅爱嘅标准就变咗我点样爱自己。
我就怎样爱人。
我就点样爱人。
甚至有些人不懂得爱自己，也不懂得爱人。
甚至有啲人唔识得爱自己，亦都唔识得爱人。
但是彼此相爱不是这样。
但系彼此相爱唔系咁样样。
是主怎样爱我们？
系主点样样去爱我哋？
我们也应该怎样的去爱别人？
我哋都点样样去爱别人？
所以。主在颁布这个命令的时候，很清楚讲到。
所以主在颁布这个命令的时候，
就是说，我是怎样爱你们的？
就是说我怎样爱你们的。
你们要怎样相爱？
你们就要怎样相爱。
所以彼此相爱不是说看对方很可爱。
所以彼此相爱不是说要看对方很可爱。
或者对方很爱我，先爱我，我才爱他。
或者对方先爱我，我先爱他。
我的所谓爱他是一个回报。
爱他是一个回报。
彼此相爱主的标准是因为主爱他，
彼此相爱的标准是因为主爱他，
我们也要爱他，
我都要爱他。
主说这是个命令，
这个是一个命令，
所以我们不管怎样我们都爱 爱到底。
所以无论怎样我们都要爱到底，
就好像基督怎样爱我们到底一样，
好像基督怎样爱我们到底一样。
所以我们当怎样的施行这个彼此相爱的这个命令呢？
我哋点样去执行呢个彼此相爱命令呢？
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听起上嚟好似好容易。
主怎样爱我们？
主点样爱我们？
我们就怎样相爱。
我哋就点样相爱？
以弗所书五章二节说。
以弗所书五章二节讲到。
也要凭爱心行事。
也要凭爱心行事。
正如基督爱我们。
正如基督爱我们。
为我们舍了自己。
为我们舍了自己。
主为了爱我们，
主为了爱我们，
他甘心在十字架上舍了自己，
他甘心在十字架上舍了自己，舍弃自己。
他这样做，他在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说，
他这样做在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讲到，
他是自行了，他从父那里所受的命令来的，
他是从父那里所受的命令来的。
意思说主这样爱我们，他也是完成神天父给他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安排，一个命令。
意思就是他要完成了神给他这个的命令，
所以他一样的要我们也这样做，
他一样的要我们都是这样做，
用甘心舍己的爱来彼此相爱，
用甘心舍己的心来对彼此相爱。
我们的主很特别一点给我们不断的要学习的。
我们的主很特别，有一点要我们不断的学习的。
当他要求人家怎样做的时候，他自己先做到了。
当他要求人家怎样做的时候，他自己先要做到。
所以他父怎样差遣他，他也怎样差遣了我们。
所以父要怎样差遣他，他也要怎样差遣我们。
父的旨意是怎样的，他做了，他也要我们照做。
父的旨意是怎样样，他做了，他也都要我们怎样做。
所以因为他这样的顺服，直到上帝的创世以来的整个救赎计划得以成就。
所以就是因为他这样做，所以上天父从开始计划是怎样样，我们都要一样的去做。
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继续让神的旨意在我们当中成就。
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继续在主的旨意在我们身上继续成就。
当讲彼此相爱，还要注意到的是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所说的。
当讲彼此相爱，都要注意到彼得前书
一
章二十二节所讲的。
从爱弟兄没有虚假，
爱弟兄无虚假，
就是从心里面彼此确实的相爱，
就是从心里面彼此确实的相爱。
彼得前书四章八节也再一次说，
彼得前书四章八节都再
说一次，就是最要紧的彼此确实相爱。
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
这是讲的就是真实的爱，
这个是 真实的爱。
现在的人我们看到很多是假假的爱，很多都是假假，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人都是虚假的爱，
表面的爱，
表面的爱，
但是主要求我们的彼此相爱是彼此切实的相爱，
但是主要求我们彼此相爱是彼此
切
实
的
相爱，真实的爱。
怎样看出来呢？
怎样看得出来呢？
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
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
我们看到耶稣在逾越节以前。
啊，我哋睇到耶稣喺逾越节之前，
就是他快要为我们顺舍命顺道之前，
就系佢快要为我哋舍命顺道之前。
啊，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
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嘅时间快到啦。
圣经想形容他，他居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圣经讲到佢既然爱世间所属佢嘅人，
就爱他们到底，
就爱佢哋到底。
爱他们到底，
爱他们到底。
他的爱是多么的真实，
他的爱是多么真实，
多么的真确实，
多么的确实。
所以我们在谈到基督徒彼此相爱的时候，
所以我们讲到基督徒彼此相爱的时候，
是那种非常出于内心的深处真实的爱，
是那种出自内心彼此真实的彼此相爱。
那么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就是爱不是挂在嘴唇上的。
我们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爱不是只是挂在嘴唇上面的。
爱不只是一个名词，
爱不单是一个名词，
爱也是一个动词来的，
爱也是一个行动词。
所以爱的具体行动是什么呢？
爱的具体行动是什么呢？
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说，
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讲到，
我们相爱，
我们相爱，
不只是在言语和舌头上，
不单止在言语和舌头上，
而是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那么这些行为是怎样的行为呢？
这些行为是什么行为呢？
我在彼此相爱属下，我们看到圣经的教导真的一大堆。
我们看彼此相爱，圣经教导真的有一大堆。
彼此关怀，
彼此关怀，
彼此代祷，
彼此代祷，
彼此鼓励，
彼此鼓励，
彼此勉励，
彼此勉励，
彼此服侍，
彼此服侍，
彼此教导，
彼此教导，
彼此接纳，
彼此接纳，
彼此担当，
彼此担当，
彼此饶恕，
彼此饶恕，
彼此顺服，
彼此顺服，
彼此配搭，
彼此配搭，
彼此来建立，
彼此来到建立。
这一切都是所谓爱的应该有的一个表现的一个生活。
这些一切都是爱要表现出来的生活。
那在教会的情景，
在教会的情景，
你要怎样实践这样的生活呢？
你要怎样去实践这些生活呢？
如果你只是一个礼拜来这边做做礼拜就回去了，
如果你只是每一个礼拜来一天来做做礼拜
就回去了，你怎样实践这样的生活呢？
那你怎样去实行这些生活呢？
你一定要委身于教会，
所以你一定要委身于教会。
你要参与教会的生活，
你要参与教会的生活，
特别是参与团契的生活，
特别是参与团契的生活，
你才可能来实践这样的一个所谓彼此相爱的生活内容，
你才可以实践这些彼此相爱的生活内容。
那除了这方面的教导之外，
除了这方面的教导之外，
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多对于爱的具体的应该有的行动是什么？
在教会里面有很多这些行动是什么呢？
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节，
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节
讲到我们的舌头方面，
讲到我们的舌头方面。
其实我们从雅各之就知道这个舌头 太可怕了。
其实我们在雅各书都知道舌头很可怕。
他可以建立一个人，他也可以毁掉一个人。
他可以建立一个人，也可以毁掉一个人。
所以如果你真的注意基督徒彼此应该有的相爱的生活，
所以如果你真的注意基督徒应该彼此有的生活，
以弗所三章十八节所强调的，
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节
就要说造就人的好话，
就是要讲造就人的好话。
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可出口，
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口，
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只要随时想讲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今天教会很多时候受到破坏，就是这个言语方面的破坏。
教会有时候受到很多破坏，就是言语上面的破坏。
今天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我们要讲一些能够造就人的好话。
我们要注意到就是造就人的好话。
另外，我们也看到爱的具体表现，就是互相担当重担。
爱的具体表现就是互相担当重担。
在加拉太书那边有讲到这个整个重担的信息，我改次如果有机会再讲。
在加拉太书有讲到整个重担的分担，牧师下次可以再讲。
就是人有一些担子是自己要担的，
人有一些担子是自己要担的，
但是有一些担子真的是自己担不来的，
有一些担子真的是自己担不来的，
有一些担子是我们大家合起来都担不起的，
有一些担子是我们合起来都担不起的。
那在这里所强调的彼此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这里讲到彼此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就是指那些我们个人遇到一些担子我们真的担不起的，
呢度就系讲到我哋有时遇到一啲嘅担子，我哋真系担唔起嘅，我哋要互相去帮助，
互相来扶持，
互相嘅扶持。
所以他这里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佢呢度讲到你各人嘅重担要互相担当，
如此就能够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咁样就可以完成咗基督嘅律法，
特别是在爱方面，
特别喺爱方面。
另外，我们也看到我们爱的具体表现，也可以用我们服事的行动来表达。
啊，爱嘅具体表现亦都可以用服事嚟到行去嚟表达。
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主还为门徒们洗脚。
喺最后晚餐嘅时候，主仍然为门徒洗脚。
他做了最好的示范。
佢做咗最好嘅示范。
他做可能 门徒洗脚不是做做好看这样，不是。
他为门徒洗脚不是做下好好看而已。
乃是当时的人，他们步行在外面进到一个家中的时候，通常他的脚都需要清洗一下。
而是当时的年代，入到人家中的脚都可能污糟的。
本来是仆人才做的工作。
本来仆人才做的工作。
但是主耶稣作为他们的主，竟然为他们洗脚。
咁主作為佢哋嘅領袖，佢仍然都幫佢哋。
他通過這種實際的服事來表達他對門徒們的愛。
佢透過呢個實際嘅服事嚟到表達佢對門徒嘅愛。
今天我們也是可以通過這種服事的那個具體的那個表現來表達我們對人的愛。
今日我哋都可以透過服事嚟到表達對人嘅愛。
剛才我在我們的主日學裡面有跟他們分享，這方面我們真的需要更多更多的學習。
牧師頭先喺主學都有同我哋分享，喺呢一方面我哋有更多更多嘅去實習。
已經有的，我們要使到這個愛越滾越大。
已經有嘅，我哋要令到呢個愛越滾越大。
我覺得最重要的，我們要來欣賞這些人的愛。
最重要，我哋要去学欣赏呢啲人嘅爱。
我很欣赏我们当中，你们愿意拨出时间。
我哋好欣赏你哋喺当中愿意拨出嚟嘅时间。
用你的车，
用你嘅车
来再送一些年长、行动不方便来做礼拜的人。
嚟到去再送一啲行动唔方便、年长嚟做礼拜嘅人。
我们可能不是由我，可能我们教会，我们要对这些人表达我们对他们的。那种爱心的付出的欣赏，
我哋要对呢一班嘅人去表达我哋对佢哋嘅感激嘅爱。
另外就是，我们也看到我们弟兄姐妹有什么需要的时候，
我哋亦都有时睇到弟兄姊妹咩需要嘅时候。
刚才我也是用那个阿姨要搬家的时候，我们的整个团契的弟兄姐妹都帮他搬家，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爱的一个表达。
牧师头先举咗个例子，就系阿如要搬家嘅时候，整个团契都一齐帮佢，呢个亦都好一个爱嘅表现。
我们还有许多服事的行动，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仲有好多其他服事嘅行动都系好好嘅事情。
另外，我们很少比较需要更多的。
另外，我哋要有啲地方，我哋要更多做嘅。
就是要培养我们一个聆听的。
培养我哋喺度聆听嘅。
我们人都是喜欢讲话。
我哋人都好中意讲嘢。
比较少听。
比较少听。
其实有人说，上帝造我们只是一个嘴巴、两个耳朵，应该多听少讲才对。
其实有人话，神造我哋一个嘴、两个耳仔，应该要多啲听。
但是我们人就是喜欢讲。
但系我哋人就系好中意讲嘢。
就是不耐心去听人家讲。
冇耐心去听人哋讲嘢。
所以很多人内心里面有很多的困扰。
所以有很多人内心里面有很多困扰，
很需要跟人家分享的，
很需要跟人家分享，
却找不到那个倾诉的对象，
但找不到倾诉的对象。
所以我们要培养我们聆听的，
所以我们要培养我们聆听的。
这个当然不容易，
这个不容易，
因为做一个专业的辅导者，最重要的训练就是怎样训练好你的那个聆听的。
做一个专业的辅导者，第一要训练就是他们要训练他们要聆听。
但是我相信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团契里面，我们应该可以学习的。
但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团契里面，我们可以学习的。
因为我们要实现这个爱的这个教训。
因为我们要实践这个爱的教训。
我们希望能够去听别人的心声。
我们能够去听别人的心声。
我们愿意付出时间去慰问他们。
我们要付出时间去慰问他们。
去探访他们。
去探访他们。
使到我们成为他们倾诉的对象。
让我们成为他能够倾诉的对象。
这方面我就想，我们教会当中很多这个年长的弟兄姐妹，
这一方面牧师想到我们很多年长的弟兄姐妹，
很多非常孤单的孩子都不在身边的弟兄姐妹，
很多孤单孩子可能不在身边的弟兄姐妹，
我们就要多多的在这方面来关心成为他们倾诉的一个对象，
我们就要多多成为他们的倾诉的对象。
那这些我觉得我们可以继续努力来建立的，
我们可以继续在这一方面多多继续努力的。
但是在讲到主耶稣爱的诫命的时候，
但是讲到主耶稣爱的诫命的
时候，我相信最大的挑战，
最大的挑战
就是他说，如果你只爱那可爱的，
他说如果你只是爱你可爱的，
那么意思说不怎样稀奇，
亦都唔系有咩咁稀奇，
因为外邦人也是这样，
因为外邦人都系咁样。
你最重要的是怎样的爱你的仇敌，
你最重要系点样爱你嘅仇敌？
爱你那些你认为不可爱，
爱嗰啲你认为唔可爱，
那个实在是最大的挑战。
呢个先系最大嘅挑战，
那个才能够证明你们或者我们真实有爱在我们当中。
呢个先至能够证实我哋系点样有爱喺当中。
所以我要稍微分享一下如何去爱一个不可爱的人。
牧师同我哋分享点样去爱一个唔可爱嘅人呢？
你想想看，你心目中有哪一个你认为是不可爱的？
你想想你心目中有哪一个觉得你是觉得他不可爱的？
但是听到今天的耶稣基督爱的命令，又知道你应该要去爱他。
但是今天听完这个道，知道了我们要去爱他的时候，
虽然你的感觉上觉得哇，我很难爱这样的人，
虽然你的感觉上面觉得哇，很难爱这个人，
但是愿意为了服从主的这个命令，我愿意选择去爱他。
但是为了服从主这个命令，我愿意去爱他。
这第一步很重要。
这就一步很重要。
那第二步呢，就是我们要承认我们靠着自己。
第二步我们要承认我们靠着自己。
我们是不可能也无法去爱这样我们都觉得不可爱的人。
我们靠着自己就是没办法没办法去爱一些我们认为不可爱的人。
所以我们必须要依靠神。
我们必须要依靠神。
我们必须要依靠那住在我们心里面的圣灵。
我们必须要依靠在我们心里面的圣灵。
其实这个灵也可以叫做爱的灵啊。
其实这个灵也叫爱的灵。
因为它能够将神的爱充满在我们心中。
它将神的爱充满在我们心中。
它能够从我们生命里面结出爱的果子。
它在我们心里面结出爱的果子。
各种各样表达爱的方式，圣灵都有办法把它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各种各样爱的种子，圣灵都可以帮助我们。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要这样做，你要靠这个圣灵的帮助。
如果你真的决定要这样做，你需要靠圣灵的帮助。
第三方面就是你必须要在祷告中开始。
第三方面你必须在祷告当中开始。
你必须要在祷告中真的接受这样的一个人。
你必须在祷告当中要接受这个这样的人。
我在刚开始信主的时候，
牧师开始信主的时候，
就是了解这个爱的命令，我觉得很难啊，怎样做到呢？
明白到这个爱的命令实在很难做得到。
那时候我还在一个青年团建，我问那个青年的那些比较做领袖的，我说怎样去爱这样。
牧师刚才在一个青年团契，他就问青年的导师怎样去爱。
他就告诉我，如果你是 真心的为他祷告，你就是在开始爱他了。
咁个导师就同佢讲，如果你真心为呢个人祷告，你就已经系开始爱佢啦。
因为你开始为他祷告的时候，
你开始去为佢祷告嘅时候，
你为他祝福的时候，
你为佢祝福嘅时候，
你也求神的爱充满你的时候，
你又求神嘅爱充满你嘅时候，
慢慢的你就会去爱他，
你慢慢就会去爱佢，
因为你整个态度对他的印象各方面都慢慢被神的爱所改变，
因为你嘅态度形象都会慢慢被神去改变。
特别是当你体会到神的爱、主的爱的时候，
特别是当你体会到神的爱、主的爱的时候，
你会欣赏、尊重每一个人。
你会欣赏、尊重每一个人，
因为我们知道，不管那个人怎样，
因为我们知道无论那个人怎样，
都是神所爱的，
都是神所爱的。
不管那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
无论那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
都是主耶稣愿意付出他生命宝血的代价来救赎他的，
都是主耶稣愿意付上他生命宝血去代价去救赎的一个人。
所以我们会对整个那个人的整个印象改变，
所以我们对这个人的整个印象改变。
那 第五我们就是要特意的寻找机会，
我们都要特别的去拣机会，
看他的生活中有什么需要，
看他生活中有什么需要，
是我们可以表达对他的关怀爱的时候，
是我们特别可以去关怀他的时候。
讲到这里，我就记得以前我教会的一个会友跟我们分享的见证。
牧师就想起以前有个会友跟牧师分享的一个见证。
他就说在他的同事当中，
在他同事当中
有他们驾那种货车的，
有那些揸货车的，
就是哇，有些人对他的态度很不好。
有些人对他的态度很不好。
其中一个很为难他。
其中有一个很为难他。
他真的是觉得很不快乐。
他真的觉得很不开心。
但是他还是坚持基督徒应该有爱心。
但他仍然坚持基督徒应该有爱心。
他跟我讲，跟我们分享，有一次在载货的期间。
有一次他跟牧师来分享他载货的期间，
在路上的时候，
在路上的时候，
突然间天下很大的雨，
突然之间天落了很大的雨，
他那个同事没有准备好可以下雨的防备，
他同事没有准备好要遮雨的防备，
所以面对着他所载的货物可能会被雨所侵蚀坏掉，
面对着落雨的时候可能会将他载的货全部，
他的车 走在他的前面，
而这一个人的车
看到这个情况，他马上停下车来，
他看到这个情况立刻停车，
帮助他赶快的遮盖他的所有的货物，
他立刻下车帮这个朋友去
淋到满身都湿透了，
淋到他自己都湿晒。
哇，那个经历之后，他做了这样的一个爱心的表示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这样爱心的表现之后，
哇，那个同事对他的态度完全改变，
他同事对他态度完全的改变。
所以我们对于那些你认为不可爱的人，如果你知道有什么机会来向他们表达爱的时候，你要抓住。
所以我们对一些我们不爱的人要捉紧机会，
我们有时候去关怀他，
我们有时关怀他
跟他谈谈，
我们要跟他聊聊天，
探访他，
探访下他
你知道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交谈的当中，
在人与人之间交往交谈的当中
会有很多神迹的出现，
会有很多神迹是出现，
就是让人能够感受到神的爱，
也都 让人感受到神的爱。
最后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一件事情，
最后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
不像我们开始讲的那些爱来爱去最后爱不去的那种爱，
不是开头所讲的爱来爱去最后爱不下去的，
我们要知道爱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们知道爱要付出代价，
神爱我们，
神爱我们，
他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他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
主说爱我们，
主说爱我们，
他为我们舍命，
他为我们舍命。
今天如果我们不愿意为弟兄为那不可爱的人付出任何的代价，
今天我们如果不肯为我们所爱的人为弟兄付出这些代价，
这个代价完全是出于那种清洁单纯的信心无愧的良心出来的，
这个纯粹是完全是出于他爱心无愧的良心，
没有求任何的回报的，
没求任何的回报，
没有任何的私意的，
没有任何的私意，
没有任何目的的，
没有任何的目的。
我们如果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
我们如果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
你就能够感动很多人信主，
你就可以感动到很多人信主，
你就使到那个不可爱的人也变成可爱，
你又可以使到那个不可爱的人都变成可爱。
我在 德州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牧师在德州住一年的时间，
我参加我们教会的一个查经班，
牧师参加教会一个查经，
主要的都是来自大陆的那些刚刚信主的人，
主要都是来自中国大陆刚刚信主的人，
在这个 Central Texas 那个地方还有很浓厚的基督教的文化，
在 Texas 那边还有很浓厚的基督徒文化，
几乎好多个信主的人都是因为看到这样的爱而感动信主，
差不多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看到被神的爱所感动而信主的。
他说他们在驾车的时候有就那个轮胎爆裂了，
他们有时驾车的时候爆胎
就是不懂是怎么办，
他们也都不知道怎么做，
竟然会有人这样愿意停下来甚至很夜了也帮助他把这个车换好的轮胎，
竟然有人愿意停下来帮助他们换轮胎
要报答他，谢谢他，他们都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他们是应该做的事，
要答谢他的时候他们都觉得没必要，他觉得这些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他们很多人受感而信主，
他们有很多受感动而信主。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爱是能够感动人的，
我们看到这个爱是能够感动人的
在总结之前，
在总结之前，
我有要补充一些要讲的。
牧师要补充一些要讲的。
因为我的那个家里的那个 WiFi 坏掉了，我没有办法补充在 PowerPoint 里面。
牧师屋企嘅internet 坏咗，所以佢冇办法补充喺入边。
我有跟我们的我们的翻译员讲过这些东西。
牧师有同我提过呢啲事。
因为我觉得很重要。
牧师觉得好重要。
就是如果我们都知道了，如果你在飞机在飞的时候，如果已经没有多少油了，你继续飞哦，是很危险的。
我哋知道，如果飛機飛行嘅時候就嚟冇油，但係繼續飛，其實好危險嘅。
如果你心中已經沒有愛了，
如果你心中已經冇愛，
你甚至你的心中自己都很多的困擾的，
你心中入邊就好多困擾，
你是不可能愛的，要愛也愛不出來的。
你係唔可能愛嘅，要愛都愛唔出嚟。
所以，我們教會真的需要好好的從整體來建立一個愛的教會。
所以我们教会应该在整体的好好的建立一个爱的教会。
很多在这方面来遵循主这方面的教训的。
很多要去遵行在主里面遵行主的教训。
他们都说他们是用了很多的时间跟精力来建立起来的。
他们都用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建立起来。
所以不是容易的。
不是容易的事。
爱不是这样简单讲讲就可以做到的。
爱不是简单讲讲就可以做到的。
爱是需要时间不断的操练，不断的刻意的去做才能够做成的。
爱是需要时间不断的去操练，去特意的去做，它才可以做成。
我们要怎样实践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爱的教会？
我们怎样去实践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爱的教会呢？
被主的爱所充满的教会。
被主的爱所充满的教会。
首先，我们必须要不断地去学习体会神跟主对我们的爱。
我们不断要去实践和体会主对我们的爱。
我们要被神的爱来充满我们。
我们要被神的爱充满我们。
让我们能够接触圣灵的果子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能够接触圣灵的果子在我们当中。
我们要在这个教会的生活里面，
我们要在教会的生活里面，
特别是在团契的生活里面，
特别在团契生活里面，
我们要怎样的来跟弟兄姐妹一起体会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我们和弟兄姐妹一起去体会基督的爱是怎样长阔高深。
我们要怎样的彼此相爱，
我们怎样彼此相爱。
我们要学习说爱的言语，
我们要学习讲爱的言语。
这方面是我们华人、中国人、东方人最差的差劲的。
这一方面是我们中国人、华人是最难的。
为什么很多爸爸说我这一生先牺牲了一切，这最后的这样的结果？
很多爸爸说我牺牲了我整个一生，但最后结果是这样。
我过去一年还没有来美国的时候，在年长者当中工作。我发觉很多男士们就发出这个怨言，说老来没有人要。
牧师在以前在一个老人的工作那里的时候，就发觉很多老人家老了的时候，特别是男士，就觉得老了的时候没人要。
最重要是他们没有表达他们爱。
最重要是他们没有表达他们的爱。
所以如果你没有表达出来，人怎样知道你爱你？
如果你没有表达出来，人家怎样知道你爱呢？
所以我们应该学习怎样讲爱的言语。
我们要学习怎样讲爱的言语。
我们要不要试试看？
我们要不要试试看？
耶稣基督爱你，
耶稣基督爱你，
所以我很爱你，
所以我都很
爱你。爱，当然不要乱讲了，
爱但是不要乱讲。
如果在这方面深入讲，我们是要有一些规划的。
如果我们真的要深入去学习的，
不然也会出问题的。
如果不然也会出问题。
比如说男女之间也要稍微分别一下，
男女之间可能有些分别一下，
不要乱讲爱来爱去这样，
不要乱讲爱来爱
去。那么讲爱的时候都是很清楚的，是因为耶稣基督爱你。
我们讲爱的时候都要很清楚讲，因为耶稣基督爱你，所以我都爱你。
好吧，我们跟隔壁的人讲，
我们可以跟耶稣基督爱你，耶稣基督爱你。
很难对吗？
你看看，
很甚至不好意思是吗？
有些又不好意思
说，所以这个是真的要学习的。
所以我们真的要去学习。
如果你不懂得这样做，不然你写一个 note 好吗？写一个卡片好吗？
如果你不懂得这样做，你可以写一个 note， 写一个卡片。
你跟他讲我在祷告中有纪念你。
你可以跟他说我在祷告当中有纪念你。
或者 你需要哪方看到他真的有什么需要呢？告诉他你有 我哪一方面可以帮得上你。
你可以看到他有什么需要的时候，你告诉他在哪一方面我可以帮助你。
或者说我很欣赏你这样的帮助这个弟兄那个姐妹做了这件事情。
又可以跟他说我很欣赏你帮助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姊妹做了这件事情。
我们教会有你，我们真的 很大的福气。
我们可以跟他说我们教会有你，我们真的很大的福气。
第三方面我们要所谓的那个叫做爱心的这个小小的行动。
第三方面，我哋喺爱心嘅小小行动系乜嘢咧？
多多的就是去英文它是很清楚，但是中文有时候翻译起来就是我们要小心你是讲什么东西。但是意思说，有时候跟人家的接触慰问的时候。特别是年长的时候，就是接触他按手，为他按手还是什么，都是一种很好的一个表示。
另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在同人与人之间一个身体的接触，譬如你见到他的时候，你可以拍一拍他。
他们需要轮椅，他要上来的时候，你这样帮助他，使他的轮椅比较稳定下来，他能够这个都是一个表示。
或者你帮他扶好个轮椅，咁啊都系一啲好嘅表现。
或者喝茶的时候，给他怎样的一个，好像为他一杯一杯茶给他，也是一个表示。
或者为他预备一杯茶，都系一个好嘅表现。
总之，我们有很多这方面学习的功课。
总之，我哋喺呢一方面有好多学习嘅功课。
这是我们教会要从全面来做到帮助弟兄姐妹事件爱的。
这个是教会全面要去学习去令到显示爱的。
所以总结的来说，
总结的来讲，
让我们来看总结。
我们看总结，
彼此相爱是基督受难之前给我们最重要的命令。
彼此相爱是基督受难之前给我们最重要的诫命，
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标志，
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应该有的标志，
是历代以来基督徒教会应该绝对服从的命令，
是基督徒历代以来绝对服从的一个命令，
是我们必须要不断传承下去的，
我们必须要继续去传承下去的。
还有主如何爱我们，
主怎样爱我们，
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我们都彼此相爱，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我们爱不是因为人可爱，
我们爱不是因为人可爱
或者先爱我们
或者他先爱我们，
而是因为人都是主所爱的，所以我们也要爱每个人。
因为人都是主所爱的，所以我们都要 去爱每一个人。
彼此相爱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彼此相爱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神就是爱。
神就是爱。
但是靠讲人家不了解。
但是靠住讲我们人家不明白。
所以耶稣基督把这个爱彰显出来活出来。
所以基督将这个爱彰显出来活出来。
也用这样的爱来爱我们。
也用这样的爱来爱我们。
他要我们用这样的爱来彼此相爱。
他要我们用这样的爱来彼此相爱。
直到还没有认识神的人，还没有接受主的人，因着我们来认识主来接受主。
使到一些未认识主未接受主的人因着我们能够去同主认识主。
所以爱不只是一个人基本的需要而已。
所以爱不是一个人基本的需要，
也是基督徒和教会健康成长最重要的根基，
亦都是基督徒和教会健康成长的根基，
是我们完成基督大使命使万民做主门徒所不能够缺少的要素，
是我们要完成主的大使命所不能够缺少的一个因素。
我希望我们的领袖跟大家，我们在这方面继续的努力，
希望我们教会和大家一同去努力，
使到我们的整个教会真的是充满爱的一个教会，
使到我们教会真的可以成为一个充满爱的教会，
使到有新来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们被这个爱来吸引，愿意来认识主，
使到新来的朋友来到也都被这个爱所吸引，愿意来认识主，
愿主继续的引导我们来完成他美好的旨意，
愿主继续去引导我们完成他美好的旨意。
阿们。
阿们。请我们